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我们堂主任汤仲年牧师，他的讲题就是赞美全能公义的大君王。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在这个时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的来到祈祷。耶稣，你好感谢赞美你，你就是那位全能荣耀那位的大君王。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仍然是坐着为王，你仍然是掌管着万有。今天早晨，你自己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得着的是要所盼望的是要得着你的怜恤，蒙你的帮助，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安慰。在这个时刻，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这个圣殿，你要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灵，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我们的心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运行这个会场的里面，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得圣灵求，阿们。弟兄姊妹，刚才我们所读的段经文，诗篇九十八篇第一到第九节，这篇诗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呢？这篇诗其实是诗人呼吁以色列和 列邦万民一起来到敬拜赞美耶和华，因为这个神耶和华上帝他行了奇妙的事。耶和华上帝是一个施行拯救和按照公平公义审判全地的大君王。上帝藉着这篇诗再次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光景的里面，我们都要来，都要来到这位荣耀的君王的面前，向他来到敬拜，因为他要施行拯救。我的讲题是我们一起来吧，赞美全能公义的大君王。诗篇九十八篇是被称为耶和华登基作王，或者耶和华来了的一篇的诗篇。它是用来庆祝耶和华作王的赞美诗。诗篇九十八篇在结构上面可以分做三个段落，有九节，一到三节是一个段落，是讲到颂赞荣耀的神。四到六节，这三节是讲到万民都要来赞美这位神。七到九节，这三节是讲到不单单指以色列人来到赞美，万民来到赞美，穷苍都要来到赞美。诗人对这位荣耀的大君王的赞美，一浪比一浪，一浪比一浪高，然后从他呼吁整个以色列民众集体来到赞美，到呼吁万民来到赞美，并且讲到穷苍都来到赞美，来到做一个结束。第一个段落，颂赞荣耀的神，第一到第三节。在第一节的上半节，圣经这么讲，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诗人在这里向着整个以色列的全会众宣告，我们大家一起来，无论什么环境，不理什么光景，呼吁他们来到这位大君王面前，向他献上歌颂和赞美，因为为着他救赎的恩慈，我们要来向他唱新歌。第一节的下半节，他是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诗人随即就讲明赞美耶和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整个以色列人来赞美耶和华的原因，是因为他行了奇妙的事。神所行奇妙的事是什么？就是指他施行救恩，施行拯救，当属于他的民，当属于他的儿女，是在污泥当中，在磨坑的里面，当他们求告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出手从污泥当中，从磨坑的里面将他们救拔起来。换言之，神是用他自己的右手和他的圣臂去拯救那些属于他的人，归在他自己的保护和荫庇底下。可见 拯救是彰显神德性的大能，同时也都表彰上帝对人的种眷顾和保护。所以拯救是神主动的救赎的工作，是神无条件的恩惠。第二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诗人在这里更进一步去称颂上帝，他救赎的恩慈，上帝这份救赎不是白白的赐给那些属于他的人，他不单单只赐给以色列民，照样亦将这种救赎的恩慈赐给列邦万民。这份白白的救恩要在全地当中彰显，就好像一份礼物一样，上帝要将这份救恩送出去，只要凭信心接受的人，凭信呼求的人，他们就能够得着拯救。诗人说他的救恩和他的公义，救恩和公义其实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在神的救恩的当中，在神的救恩发出的时候，同时亦都彰显神的公义。救恩和公义两者是神在地上施行奇妙的事情，亦都是他奇妙的作为。当救恩和公义彰显出来，在列邦万民看的时候，上帝就藉着这样彰显他自己的属性。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既慈爱又公义的上帝。第三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作的、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在第三节的上半节，诗人颂赞上帝是那个忠诚的上帝，忠诚信实的上帝。原来忠诚信实很可贵的，为什么？因为他对他同上帝同他立约的盟约的伙伴以色列人，他对以色列人，上帝用信实诚实来到对待这一群以色列人。下半节描述全地都看到耶和华的信实，耶和华怎样信实，用信实诚信来对待这些以色列人，纵然这一群以色列人常常反叛，但是上帝仍然以忠诚信实来对待他们。在这个的历史的当中，上帝彰显到他是一位施约守诚信的上帝。所以诗人在这里呼吁列邦万民都要将荣耀颂赞归给这一位全能慈爱公义诚信真实的神，他是当受敬拜和赞美的。第一、第三节就是颂赞荣耀的神，诗人呼吁以色列整个民族来到颂赞。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四到第六节，不单单指以色列人应当将荣耀颂赞归给上帝，万民都要颂赞他。第四到第十六节圣经这么说，他说全地都向耶和华欢乐，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要用琴歌颂赞美耶和华，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显然上帝的救恩已经很具体很清楚的在历史的里面向万民来到彰显，所以诗人就这样很诚恳的邀请全地列邦万民，他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上帝呈献感恩的谢祭。诗人在这里在这一段用了重复的语，用了重复的词语，这个重复的词语是什么？就是歌颂，就是欢呼。他特别用重复歌颂和欢呼去强化万民对上帝赞美那种声音，是很宏伟的。诗人邀请列邦万民来到颂赞称颂这位成就救恩施行拯救的大君王，因为耶和华登基作王，他已经来了，他作王。第三个段落， 以色列人的赞美，万民的赞美都不够，都不能够表达上帝的荣美。穹苍都要赞美。第七到第九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亦都发声，愿大水拍手，愿诸山同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物。诗人在这里收录了诸天、全地、海洋、河溪的声音，这些声音集合起来奏出和谐的乐位、和谐的乐韵，欢欣歌唱这位大君王，欢欣赞颂这位大君王，因为大君王耶和华要按着公义审判全地和普天下万民。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人活在一个真理不彰、是非颠倒、弱肉强食、不公不义的世代，诗人在这里宣告耶和华要来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平审判万民，而耶和华实在是这样做。这个对于那些受压制、受欺凌、无声出的人来说，是使人人心振奋的福音，是吗？这个真是福音来的。今天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到好信息福音的意思呢，我们所谓的福音所要接受的好信息，只不过是单单涉及自己的信息。这个福音，我们所认识的福音就是什么呢？神爱你，神爱我，他赦免了我们，应许我们上天堂，应许我们在地上享福，有病医病，没病保身，这个就是福音了。但是在没有减少个人福祉的情况之下，其实圣经对福音的描述的概述所涉猎的范围是要广阔得多的。不是只是那个涉及自己的信仰，上帝爱我，赦免我，我上天堂，这么简单的。神学家赖特他这样认为，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要指出耶稣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他受死复活，成就了救恩，并且指出耶稣基督是大卫王的后裔的身份，他藉着复活而公开确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不单单只是人子，他是神子，并且他是万有的主宰，荣耀的大君王，万室都要向他下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同时神学家赖特他认为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7:7-10提到福音具备三个的元素。福音不单单只是讲上帝显出的大能，他施行拯救，福音同时宣告神要作王。第二、第三，福音同时宣告神要回来。换句话来说，福音在赖特他这样讲，用以赛亚书52:7-10，他讲到福音是包括上帝的拯救、上帝作王、上帝要回来。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98篇，诗篇的作者呼吁万民齐来颂赞耶和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为万民列邦预备了一个好消息，一个福音。万民来到齐来赞美耶和华，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在第一节的下半节。第二，耶和华登基作王，他是荣耀的大君王，第六节。第三，他要来，他一定会回来，他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第九节。总而言之呢，诗人呼吁列邦万民齐来歌颂耶和华的原因，是因为他向列 邦和万民宣告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来拯救，耶和华要再来审判万民。我想跟大家读一篇诗篇九十八篇一篇平衡的经文。这个平衡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八节，我想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启示录在荧光幕上面的启示录十五章第一到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预备一二三。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的王啊，你的道义灾成灾。主啊，谁不敢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全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启示录十五章一到八节是描述什么？是描述神按着公平公义审判世界的场景。启示录那里讲到上帝的灾从七印、七号到七碗。但是在启示录第十五章二到四节是一首短的赞歌，是 这首赞歌是在神审判世界在地上施行七碗之灾之前的一首赞歌。这首赞歌描述到约翰所见天上的异象，就是那些得胜的殉道者在天上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新歌，同时列邦万民前来敬拜歌颂这位永活的上帝。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他们前来敬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启示录的十五章第四节的下半节，他说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和诗篇九十八篇所描述的有异曲同工之妙。诗篇九十八篇诗人呼吁列邦万民来到敬拜上帝的原因，同时在第九节里面是因为他要审判遍地。上帝来审判遍地，审判在审判的当中彰显的公义，为什么会吸引万民来到敬拜他呢？公义的作为又是指什么东西呢？公义又怎样彰显呢？当公义彰显的时候，为什么会使到万民来到欢呼来到赞美呢？我小个的时候呢，听见大人成日讲呢，我哋成日讲好苦啊，苦过弟弟啊嘛，有冇你有冇讲苦过弟弟啊？我阿妈唔系讲苦过弟弟嘅，佢成日讲咧，我真系好苦啊，苦过梁天来啊，有冇听过梁天来嘅名啊？系嘛？嗰啲老人家听到睇大戏都睇得多系嘛？系嘛？梁天来系咩个古仔啊？梁天来七尸八命案呢，其实是发生在清朝雍正五年的，发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的一宗谋财害命案来的。通过民间的传说、小说、戏剧、大戏都做很多，是吧？不断的演绎就成为家传户晓的民间传奇。 梁天来咧系番禺县潭县人，佢屋企好富裕嘅，有妻有妾。啊，佢嘅亲戚就叫做凌桂兴或者凌中雄，佢哋心怀不轨，系嘛？啊，谋财害命，佢放火咧喺夜晚嘅时候咧，放火烧咗梁天来住嗰间屋，系嘛？烧死咗好成家人，系嘛？七尸八名。梁天来咧侥幸就走甩咗啊，冇烧死。于是咧佢就去告官啊，控告凌氏叔侄两人。但系呢两叔侄好巴闭嘅，系嘛？佢咧买通朝廷嘅大小官员，以致咧梁天来咧含冤难说，并且咧神通广大，诬告梁天来犯咗死罪，啊，要押去刑场抄斩，全村上下莫不义愤填空。但系凌氏叔侄向来系恃势凌人，颠倒黑白，欺凌弱小，无恶不作。嗰啲星斗市民咧，总系难敌邪恶嘅势力。佢哋能够做，诶，你唔搞我算数啦，我忍气吞声，息事宁人，敢怒不敢言。呢个故事讲到咧，当梁天来去拉去斩头嘅时候咧，六月飞霜啊，系咪啊？六月飞霜，六月天竟然落霜。喺呢个时候咧，咁啱得咁巧咧，白虎巡案钦差大臣咧就经过呢个刑场，见到天上有异象，必定知道有冤情啦，所以咧就要重审此案。梁天来最终含冤得雪，恶人最终自食其果，以身伏法，无恶不作，此世凌人嘅恶霸被消灭，全村嘅人都松咗一口气，公义得到彰显。唔单单指梁天来，整条村嘅村人都欢喜若狂，握手称庆，并且咧对呢个巡案白虎巡案大人、钦差大人咧，衷心感激，歌颂赞美，系嘛？老土啦啩呢个呢啲咁嘅桥段，系嘛？不过呢啲桥段咧喺80年代、90年代无线嘅电视剧咧，成日都做噶。係嘛？一個佢啲電視劇咧，一個惡人惡到最緊要，到大結局嗰陣時候，個惡人咧釘鞋啊，就會冇咗噶啦。喺大結局嗰晚咧，全城全香港咧，連食肆都冇曬噶，大家都翻去追劇集。惡人惡到最惡，然後被審判，原來係大家握手稱慶。弟兄姊妹，我哋翻到嚟啟示錄嗰個年代，第一世紀嗰羣嘅人。对于约翰和所有初期教会受尽逼迫迫害那一群的基督徒来讲，有一个从神而来按公义公正的审判，确实是他们的福音和好消息。这样一定吸引万民前来敬拜这位施行公义审判的上帝。弟兄姊妹，同样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处在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谎言充斥、罪恶滔天、恶势力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的处境，你报官都没用的，因为掌权的人都是他的人，并且是始作俑者，就好像梁天来报官一样。此时此刻人能够做些什么？穷则呼天，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地被埃及法老奴役苦害，他们穷极呼天，苦极呼求，上帝终于应允他们的呼求，出手救助。上帝出手那一刻，正是解放，正是医治，正是释怀的审判，再就降临在这些埃及人的当中。这个就是公义的作为，最终含冤得雪，最终平反自由的机会来了。弟兄姊妹，对于那些身处在困境无助被压迫的人来讲，对于那些第一世纪被压迫苦害的信徒来讲，神的审判是一个好消息，神及时的出手是一个福音。所以诗人呼吁在诗篇98篇的诗人
作者诗人呼吁我们要齐来跪拜这位将来审判全地的大君王，因为他彰显公义，施行审判。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当中包括耶稣必定会回来，他回来，他荣耀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受苦的尼赛亚，他就是一个荣耀审判全地的大君王。弟兄姊妹，今天主再来所显现的征兆越来越明显。耶稣在橄榄山上的预言，他回来之时的征兆，是吧？无论是出现在地上的灾难，是吧？教会里面的逼迫等等等等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并且跟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七印所描述的都很相似。记不记得约翰所描述的启示录的七印是哪七印？白马， 是代表谎言和迷惑，假宗教，目的是使人离弃上帝；红马是代表仇恨、战争、人际关系的撕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黑马是代表经济衰退、失业飘升、贫富悬殊、人民生活艰难。前两天呢，有人 WhatsApp 给我，他拍了一包的菜心，菜心的价钱大概有六七坡度，菜心的价钱是103元。我们是不是10×3啊？再看是103元。可能这些是有机的，有机的 A 级菜你未顶，是吧？不过如果有一天物价飞升，失业很紧要，贫富越来越悬殊，人民就活在这个生活的困难里面。灰马是代表刀剑、饥荒和一瘟疫，人活在死亡的威吓的当中。第五个印，坛下的亡灵呼冤，是代表信徒受逼迫和殉道的现象普遍。第六个印是指出天象出现变化，自然灾害频繁。我不知道澳洲的山火熄了没，好像还没熄，是吧？前一个月有人给了一幅图，是从很高很高的卫星影落澳洲，有个皇冠的，不过呢夜晚影落去见到一点一点一点好像烧到窿晒的。环顾世界四周，谎言迷惑、仇恨、战争、经济衰退、贫富悬殊、生活艰难，人活在瘟疫、死亡的威胁当中，信徒被逼迫等等。这些当我们在一两年前我们讲这些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觉得离我们很远，香港真是一个福地，是吗？从来没想过，只不过是我们看看有没有钱去捐给人家，是否有同情我们搭两钱祷告纪念一下他们。弟兄姊妹，在2019年6月开始到2020年今日，我们看到，我们亲身经历到白马、红马、黑马、灰马在你家、在这个社区、在这个社会里面走来走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这些马在走着？这些在在现象都是警示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耶稣基督要回来。耶稣基督他回来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受苦的尼赛亚，他是那位荣耀审判全地的大君王。弟兄姊妹，审判圣经说要从神的家开始，我们怎样去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回来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徒在这个困难、灾难、艰难的日子子的里面，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又未被提，我们用什么的心态来到生活呢？启示录第七章1-8节那里讲到，地上灾难加剧之前，即是说从七印要转到七号，你知启示录 七印、七奧同埋七碗，係一個嚴厲過一個嘅喎，又係一個犀利過一個嘅喎，就好似頭痛咁樣越嚟一級一級咁升上去嘅喎。呢種係難產嘅陣痛啊，就好似咧婦人將要生孩子嘅時候，嗰、那個孩子未出嚟之前，嗰、那個陣痛係越嚟越犀利噶。啟示錄第七章一到八節喺嗰個災難加劇之前，你知唔知道主印咗佢嘅仆人，佢所揀選嘅仆人144,000嘅仆人額上有個印記。上帝藉著呢個象徵嘅語言係講出乜嘢？係表示上帝要與佢自己所揀選嘅仆人、使女、兒女嚟到同在，並且要為佢名嘅緣故引領佢哋、保護佢哋。所以千萬人仆倒喺佢左邊，千人仆倒喺左邊，萬人仆倒嘅右邊，這災必不臨到嚟。記唔記得喺埃及地，上帝嗰個災最後係咩災啊？滅命天兆進入人嘅屋企嘅裏面，將人嘅長子同頭生嘅滅命，係咪啊？但係上帝所揀選嘅耶羔羊嘅血，擦喺嗰啲以色列人嘅門楣嘅當中，呢種滅命嘅天使就 pass over， 因為上帝喺嗰啲人嘅門裏面印咗一個嘅印記，喺佢嘅家庭裏面印咗一個印記。弟兄姊妹，信徒唔需要惧怕，我哋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靠主得胜，并且我哋喺患难当中，我哋要确认同埋确信上帝嘅应许永远冇动摇，佢系嗰个昔在、今在、一直永在，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嘅上帝。我哋系蒙爱蒙拣选嘅身份，我哋要靠住上帝喺呢个艰难嘅日子里面，靠住圣灵活出圣灵所赐嘅喜乐同埋平安。弟兄姊妹，我哋嚟到上帝嘅面前，我哋领受圣餐。耶稣藉着呢个圣礼，再要提醒我哋，嗰啲喺污泥当中、喺祸坑嘅里面呼求嘅人，佢必从污泥同埋祸坑嘅里面将你救拔起嚟，将嗰个不能夺去出人意外嘅平安赐俾你同我，因为我哋系蒙爱蒙拣选、蒙受圣灵印记嘅儿女。让我哋安静低头，你要思想上帝今天早晨同我哋所讲嘅信息。